第六集，银栓把短信发错了，
媳妇儿就迎上来，又是拿湿毛巾，又是沏茶，一面把空调打开了。大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把身子往后面一靠，摸出手机来看。
看电视不看？
哪有闲工夫看电视，一天到晚忙，脚后跟打屁股蛋子。
哼，这会儿不是没事吗？
没看见我回短信？
大全媳妇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下去了，转身拿了个鸡毛掸子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掸灰尘。大全斜了一眼他媳妇，不觉叹了一声，想当年媳妇也是出了名的俊呐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这些年日子越好，他却越来越看不得了。大全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扔，把媳妇吓了一跳，慌忙过来，拿了一个靠垫塞在她腰后面。
怎么，有事儿？说呀。
也不是啥大事儿，这不是我侄子今年娶媳妇吗？人家嫌家里盖的不是楼房，非要在城里买楼。
要是不买呢？不买能怎么样？
人家说了，不买就退亲。
哼，你这个侄子想媳妇儿怕是想疯了。
这一波大的孩子都娶上了，就剩他一个，我哥能不急？
买多大的？
说是至少得150平的。
那买下来加上装修，怎么也得40-50万。
可不是，把我哥愁死了。
论理，你亲侄子，这事儿我得管。
是是是。
可俗话说得好，救急不救穷。你哥他们的光景你也清楚，这么多年什么时候翻过身？不是我不管，实在是管不过来。这些年我给过他们多少了，无底洞呢，填不满的黑窟窿。
你好狠心呐！他有1000个10000个不是，好歹也是我的亲哥，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亲哥。我哥嫂他们两口子就算愁死我也不心疼，还有我那亲侄子打一辈子光棍也碍不着我养养，可我那亲娘偏偏还活着，他老人家眼睁睁看着呢。80多岁的人了又不糊涂，要是有个好歹，你瞧我怎么能忍心啊。
正闹得不可开交，手机响了，大全拔腿要去接，无奈被他媳妇抱得紧紧的，哪里能脱身。
臭娘们，就他娘的会撒泼，要是误了我的事儿，看我不弄死你。
骗那手机催命似的响了一遍又一遍，大圈急了，一把把媳妇儿推开，也顾不得裤子被他拽着露出里面的花裤衩子，一面抓起手机，一面冲他媳妇儿做了个警告的手势，满脸堆笑的接电话。
哎，张总，张哥，我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机刚才不在身边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
大圈弯着腰，满脸的笑容，腮帮子都笑酸了，好不容易挂了电话，额上脸上早已经出了一层热汗。他媳妇儿见他脸色不好，也不敢再闹。
狗东西，当面称兄道弟，竟然背后下刀子，这一回要是不给这狗日的一点颜色看看，真不知道我大全不是吃素的。
大全心里烦乱，顾不得换件衣裳，起身就出来了。正是晌午错，村子里静悄悄的，街上也不见个人影。村委会对面是南看家的小馆子，南看媳妇儿扎着围裙，正坐在门前的阴凉里摘菜。老远见大全过来，慌忙立起来：“
大全哥，
忙着呢，冰皮来一扎。”
他爹，大全哥过来了。
来了来了，大全大哥。今儿个你怎么有空来我这了？哎呦，你兄弟我得好好陪你喝两杯啊。
天热，正好喝啤酒。
可不咋的，这天热呀。
说着话，南看儿媳妇儿已经把菜摆好了，一个熏猪耳朵，一个手撕鸡，一个盐水花生，一个煮毛豆。
老婆子，再添俩热菜。娘们家的，头发长见识短。来，大哥，咱哥俩先走一个。
怎么样，生意不错呀？
凑合着干呗。俗话说呀，钱难挣，屎难吃，全指望着大哥你来照顾呢。
你少哭穷，我也图个近便不是？还有那村委会，光他们就把你喂饱了，当我不知道？
兄弟，我也不瞒你，坚信他们这一帮村干部啊是常客，还有咱们村这几个厂子，尤其是老哥你买卖做得大，这几年一直看顾着我，兄弟我心里有数。村委会这帮家伙们那是天天有厂，三天一小喝，五天一大喝，不醉不算一回啊。
那你还不高兴？
高兴？怎么不高兴啊？这帮家伙横竖吃的是村里的，不像我跟你啊，那可是自己掏腰包啊，哪里该深哪里该浅，兄弟我呀心里雪亮的。
俩人正喝着，见信一帮人进来了，南看赶忙立起来招呼。
哎呀，全总也在啊。
你这大领导怎么亲自来吃饭了？
全总都亲自来喝酒，我哪里敢不陪着呀。
南看赶忙给那几位让座，那几位也都是村里的头面人物，纷纷坐下，吵吵嚷嚷的点菜要酒，忙得那小媳妇儿一趟一趟的脚不沾地。南看跑前跑后，一会儿劝酒，一会儿劝菜。见信是个好酒的，跟大全碰上哪里肯轻易放过他，一杯一杯的说起了那些个陈年旧事，一口一个他。大全故意不点破，不知不觉两个人都醉了。从南看酒馆出来已经是黄昏时分了，旁边的超市亮起了灯火，里面人影绰绰。大圈一双醉眼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过去买烟，一进门迎面过来一个人，正好跟他撞个满怀。大圈刚要发作，却闻到一股子悠悠细细的香气，定睛一看，竟是望日莲。
大圈说，你买什么？
大圈把眼睛盯住望日莲，并不说话，只把望日莲盯得绯红了脸。
什么书啊？这是
刘妈说，我车里有一个耳坠，也不知道是谁丢的。
书，好书，亲书，一会儿给你短信啊。
大全吸完一支烟，只觉得嘴里又麻又苦，不是滋味，正在兜里找口香糖，香罗的短信进来了。
你在干嘛呢？
跟一个小娘们喝酒呢。
你敢？
哪天回来？
说不准。
小娘们真是反了他。
方村人谁不知道大全的心头肉有两个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娘们。这个香罗呢，更是大全心尖子上的那一个。正胡思乱想，迎面影影绰绰过来一个人，走进来一看，是瓶子媳妇儿。瓶子媳妇儿见大全痴痴地看着他，扑哧一笑。
怎么不认识了？
眼都花了，天刚擦黑就看不清人了。
好个全老板，护狼一样的人，倒倚老卖老了。
老陆不比你们年轻人，不埋半截身子了。
看你越说越来劲儿了。
今儿个多喝了两杯不行了。
大汉们家那就一口一个不行的。全总你真是的，
要是不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恐怕要被你小看了。
都说全老板坏，我就不信，今儿个见了我才信了。
怎么个信了？我又没怎么你。
正是嘞，没怎么人家就叫人家心里乱了，可不是坏人嘛。
你那三姑是个醋坛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。
瓶子媳妇扭捏了一番，果然说了。大全耐心听着，忍不住伸手捏了捏那媳妇。
赶明儿吧，赶明儿你等我电话。
最后一缕天光终于被慢慢收尽了，月亮已经升起来，大全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他也不理。酒已经慢慢醒过来了，大全这才觉出肚子饿了。
在南看那光顾着喝酒了， 竟然连饭都没有吃。见信那小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从当了个小官就人五人六起来了，吃了豹子胆还惦记着我的女人，他也敢。这小子也不摸一摸自家头着那顶乌纱帽，是不是我大权的银子打成的？当初翟家和刘家争这个位子闹得有多凶，要不是我大权出面，见信他狗日的能顺顺当当坐上这把交椅？
手机又响起来，大权一看是他媳妇儿，便摁掉了。手机里有好几个未接电话，还有短信，其中有一个是望日莲的。望日莲让大权把耳坠还给他，大权想起望日莲那个样子，心里跳了一下。这望日莲本名叫做彩莲的，外号望日莲，方村人把向日葵叫做望日莲，听名字就知道哪里有日头就朝着哪里望。望日莲这日头就是男人。望日莲在大权手下做事，本来大权不想招惹他，可着他竟然招惹了儿子学军。学军一个青皮小子怎么禁得住？翟家的儿媳妇儿可不能要这样的破烂货呀。那一阵子一家子闹得鸡飞狗跳，大权媳妇的血压上来了，大权也强撑着，料理完厂里的事儿就去城里喝酒解闷儿。还是香罗出主意叫他如此这般这般，大权觉得不大妥当，又一时想不出好法子，就只有依了。果然那望日莲见大权的姿色是又惊又喜，早把学军那青瓜担子扔到脖子后头了。大权本是风月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人物，又有着真金白银做底子，把个望日莲调教的几乎一步都离不得他。大权见是时候了，便跟望日莲把话挑明了，叫他不要再招惹学军。望日莲又趁机逼着大权许下了一些个好处，大权也不在乎那仨瓜两枣的，便收了他，时不时的会他一会。学军儿见望日莲不理他，着实心疼肝疼了一阵子，便也就放下了。大权回到家的时候，天早已经黑透了，屋子里灯火明亮，饭菜已经摆好了。
学军呢？又去哪里疯去了？
在厂里呢，今儿个有客户来。
哦，这小子也长进了。
你看自家小子跟仇人似的，不是你的种。
哪里有，我可就这一个小子。
你知道就好，从小到大在你眼里就没有一个好。
哼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，咱们的小子还能错得了？
今儿个日头从西边出来了。
啰嗦，再来一碗小米粥。
吃过饭，望日莲的短信又来了，还是要他的耳坠。大权想起那一天就在他的车里望日莲那个疯样子，心里叹了一声，正要朦胧睡去，听见家里那电话响起来。大权媳妇光着脚跑过去拿起话筒来听，大权以为又是他娘家那些个人啰嗦，便不放在心上。听着听着，他媳妇却哭起来，直着个嗓子。大权听得火起，三步两步走过去，一把夺下话筒。
怎么了？哪一个？谁？你说谁？学军，学军怎么了？你快说。
却说瓶子媳妇儿回到家里，瓶子媳妇儿一颗心还在乱跳个不停。好在家里没有人，屋里静悄悄的，瓶子媳妇儿把脸埋在枕头里，只觉得两颊滚烫。这时候院子里有人叫他，他一个机灵坐起来，只见小龟一脚迈进屋子来。
我说怎么叫不应呢？在睡觉呀？
有点盹嘞，躺下又睡不着。今儿个你怎么这么清闲啊？
难得清闲一天，今儿没个活，人清闲了嘴也就清闲了，挣不上钱白闲着。
你呀，钻到钱眼里头了。这辈子钱哪能挣得完呢？
不是我财迷，实在是 这世道啊，没钱活不成。如今的钱有多悬呢？100块破开了，一下子就光了。听说了吧？南康家儿媳妇的事儿。
谁呀？春米？
可不是，不是他是谁？
怎么了？春米怎么了？
你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呀？春米靠着见信嘞，一村子都知道呀。
哦，
这媳妇儿看上去倒是挺正经，不像是这样的人。听说呀，在娘家做闺女的时候，名声就不好了。
哦，可也是，他男人常年在外头，又开着那么一个饭馆，迎来送往的，是非就多。
那还是人不强，开饭馆的不说，男人在外头的多了。不说别的，就说咱们方村，有多少男的在外头的？有几个像瓶子哥这样的，天天在家里守着？
小鬼，你这是啥意思吗？
嫂子，我就是打个比方，打个比方。
哼，打比方，我看你这是笑话你哥吧。
哎呀，你这人，我怎么会笑话我瓶子哥呢？我好歹也是他堂妹子呀。
那就是笑话我喽。
嫂子，我说错话了行不行？
你也甭这样，我不聋不傻，还不知道人们背后怎么说我？
哪有哪有啊，
人们无非说我不要脸的货，专会勾引男人。
嫂子，你说啥呢？
你也不必这样，满村的人都说，难不成我还去堵住满村子人的嘴？我就是勾引男人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男人都不管我，旁人就更管不着了。咸吃萝卜淡操心。
哎呀，嫂子！
正说着，小豆子回来了，一进家门就喊饿，把书包扔在一旁，跑到冰箱那儿去找吃的。
嫂子，那啥，我也该回家做饭了。
瓶子媳妇儿只不理他，小贵讨了个没脸，同小豆子搭讪着，讪讪走了。吃过晚饭，小豆子趴在桌子上写作业，瓶子媳妇儿从旁监督着，手里织着毛衣，瓶子在一旁鼓捣那个破电视。
好好念书，豆子，好好念书才有好前程，千万别学爸妈，一辈子窝在方村，憋屈一辈子。
小豆子也是听惯了，只管埋头写作业，瓶子也专心鼓捣电视。见爷俩谁都不搭腔，瓶子媳妇儿一时讪讪的，反倒觉得没了意思。进来一个短信，是银栓。
想你了。
去。
实话呀。
滚。
我想和你一起滚。
这银栓是乡里的秘书，书记身边的红人。那一回也是个夏天，在村口，银栓从一辆锃亮的车里下来，找瓶子媳妇问路，之后塞给他一张小卡片，卡片上写着刘银栓秘书，后面是手机号，还有一些个字母，怪模怪样的。再一次见到刘银栓是秋天了，那一天瓶子媳妇儿正抱着一个冬瓜回家，一辆车从后头开过来，不由分说就把他弄到车里去了。银栓不说话，一直把车开到村外。夜深了，整个村子都睡着了，瓶子的鼾声忽然停了一下，又响起来了。瓶子媳妇儿翻了个身，还是睡不着。挂钟敲了几下，也没有数清，好像是下半夜了。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打发豆子去上学。瓶子媳妇儿梳洗打扮，左挑右拣，穿了一件奶黄裙子，头发随意挽起来，弄成一个髻。却又有一绺头发掉出来，显得又俏皮又娇媚。瓶子正在院子里浇菜，见媳妇儿打扮着出来，也不说话，只管把水管子冲着菜地，机关枪似的扫个不停。瓶子媳妇儿忖度瓶子的神情，停下脚。
怎么了？怎么不去上班呀？问你嘞，今儿个不上班呀？
嗯，一会儿去。
干活机灵点儿，还有别成天耷了个脸，好像谁欠你200块似的。
瓶子媳妇儿出了胡同，远远的看见村委会小白楼前头停着几辆汽车。瓶子媳妇儿拿出手机来看了看，短信上写的是10点。
银栓这家伙看着斯斯文文的，却是最没有耐性的，每一回都这么眼巴巴的，简直是等不及。
嫂子，这是去哪儿啊？
小龟呀、啊，我去我娘那儿一趟，我大姨来了。
哦，嫂子，昨天，
哎，手机响了，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了啊。有空过来说话呀。
瓶子媳妇儿一进娘家院子，她娘正和她大姨坐着说话呢。她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，有给她娘的，也有给她大姨的，摆了一堆。她大姨见了，十分喜欢，说了会儿话。瓶子媳妇儿说还有事儿，趁机出来了。村外的河堤上种着很多白杨树，立在河堤上可以看见河套里的庄稼地，绿色的河流似的，在刺目的阳光下好像是在缓缓流淌。远远的有汽车开过来，瓶子媳妇儿的心砰砰跳起来，赶忙拿手拢一拢头发，又拿出小镜子检查脸上的脂粉和口红。汽车越来越近了，却在前面的一个岔道口拐弯开走了。瓶子媳妇儿啪的把小镜子合上，只觉得心头有什么东西慢慢阴染开来。他掏出手机，翻出那条短信来看，越看越看出破绽来了。
银栓这狗东西，也不知道这条短信到底发给哪个不要脸的娘们的，他敢，他竟然也敢。
瓶子媳妇儿有心给银栓发个短信，却一动也没有动。他以为自己是谁呢？